好，我们读了马窦福音十九跟二十两章啊。那每一段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嘛。那一开始呢是关于这个婚姻的问题啊，很清楚啊，婚姻是天主创造的目的，所以要能够永远维持的永远性跟神圣性，不可拆散性。好，然后呢有这个天国的重要性，有人可以为了天国而放弃婚姻，但婚姻本身如果愿意的话也是天主所祝福的。好，那么过去的传统里面呢，梅瑟许可人休妻，耶稣说是因为当时人呢心硬，一个权宜的措施，那么过去没有完全懂天主的心意。耶稣再一次的肯定啊，天主创造时是一男一女，当然是那个年代对创世纪的理解，我们今天也相信啊，婚姻的神圣性跟排他性啊，永恒性。好，然后谈到有人可以为了天国而独身，但是很清楚了，这个是什么？是能够领悟的就领悟，那不能够领悟的呢怎么样？其实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们知道的确啊，有人可以为了天国而独身，但是我们也知道天国的成员哪来的呢？首先还是透过婚姻嘛产生的孩子嘛，所以接下来就有这个耶稣对于孩子们的祝福嘛，他们是属于天国。的确如果大家都为了天国而独身的话，这世界也结束了，不是吗？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况，说明白，所以天从来至少我们目前我们越来越理解，我们当然还是很尊敬或者觉得很值得鼓励这些为了天国独身的，就成为这个圣职人员或者是修会的会士，那值得尊敬嘉许。但是呢婚姻的价值并不低于我们这些过教会奉献生活的人。好，然后接着是关于这个财务，那么要成为成全的啊，就是把天主看为一切，一切跟天主比就都不重要，所以为了天主把一切都放弃，这边是针对这一个人，你把一切都变卖了，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机会教育了。耶稣的教育总是走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啊，他不能够看成一个那么简单的通则，有时候就单独就是个人，这个人他现在最需要如何帮忙，耶稣就这样帮忙他，但是呢这个帮忙人就不肯接受啊，放弃一切，他的财产太多了舍不得嘛。我们今天在弥撒的读经读到那个走窄路啊，进窄门是一样的意思了，就是我们就是要明白，就我不要跟别人比嘛，就我怎么样。当然最终我们说变卖一切，当然可以是物质性，可以想财富嘛，但是我们个人的生命包含很多什么非财务的东西啊，我精神性的也好，我们的个人的自尊啊什么东西等等都可以啊，都应该是跟天国相比都应该是要放弃，这才是真正的跟随耶稣。那跟随耶稣的得什么呢？得天国啊，成全嘛，就是天国的赏报，是门徒们问的嘛。那我们得什么呢？那天国啊，有什么好问的？天国就是得到天主成为成全的嘛。这个描述性的方式就不用暂时太那么计较。好，然后呢，耶稣最后说了什么？在先的成为在后的，在后的成为在先的。第十九章结尾这句话，刚刚这样读有点怪怪的。哦，就是很难懂，放这边。可是我们知道，第二十章的十六节又来了一次，在最后的成为最先的，最先的成为最后，那中间夹了那个故宫的比喻，在不同的时间当中，主人去为他的这个葡萄园去聘请工人，当然这是一个比喻性象征天主的国嘛，那么比喻。怎么就是变成这个家族，你可以想成就是天主，天主去把人找来进入天国嘛。好，他的描述是工作，就觉得很苦，对不对？如果说进来吃葡萄啊，大概大家就不吵了，就先来先赢，对不对？那这当然是一个描写的方式嘛。那其实天主的国就是跟天主在一起啊，就按着天主的心意生活工作。 我说我们生活、行动跟存在都在天主内嘛。说这个最早被召叫的人，他们的确是最早进入天国的了。啊，那这天国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什么事也不干，关在里面吃葡萄。不，他得工作的，他得为了爱天主、爱人，也贡献他能够贡献的。这边倒是以这个很简单的例子，那么最晚被召叫的，从这么看起来是什么？他们最晚的，或不论任何时辰来的，他最终都是一样，都是在天主前生活了。可是我们人呢，就是会眼光从天主面前移走啊，就看我们身边的人，就觉得他们好像比我们收获更多，或者怎么样？我们人所谓的不公平啊，这很麻烦。天主的公平不是称斤称两的，天主是给我们所需要的圆满成全，天主把全部，把他的全部给了我们，我们还希望多要一点点。我甚至想要大胆的说了，连天主也没办法，因为他已经把全部给了我们了嘛。我们以为还有，没有了，就这么多全部。那如果再多了，我们就是完全的成了什么违反天主圣意的人了。想一想吧，最早的这一些亚当跟厄娃的故事就是一样的，本来一切都给了他了，但是呢，一个小小的一个树的象征啊，就完全的服从天主啊，不行啊。这个是当然这个故事，这样的那么最早进入天国就反而会被踢出去了啊，失去了天国的最根本的祝福。好，然后是第三次的苦难预言，那么我们暂时就不用多说。那么惊人的是，这个苦难预言之后呢，发生的事情是在伯德儿子的母亲，换句话说就是雅各伯跟若望的母亲啊，带着孩子来求耶稣。这很有趣啊，我们的这故事啊，在马古福音也有写，也是在第三次的苦难预言之后，但是马古第十章所写的是两个兄弟自己来啊，两个兄弟自己来跟母亲来求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马古的写法就是感觉这两个兄弟他们自己攀高位啊。那么在马都好像把他们这个稍微缓和一点点，是母亲呢爱子心切来求，对不对？孩子们可能不知道，我想象一下，半推半就吧，就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当然很清楚，我们这边看见的是这个门徒们他们争权夺利啊，这是一个，当然是被耶稣又给了一段教导。那么人子来是为了服侍的，那最关键的话是耶稣问的是，你们能够饮我饮的爵吗？这个爵在犹太的，在古代的这个背景都是表达他们的命运啊，命运啊。那这个爵当然可以是好，可以是坏，但是我们知道在耶稣的生命当中，耶稣在三元祈祷被捕的时候呢，当有人要砍去，要保护耶稣拔剑要砍别人的什么，耶稣说，我父所给我的爵我岂能不喝吗？那很清楚，那个对照在马窦福音二十六章的话，那个爵毫无疑问是他的苦难，他的苦难。那我是多说一句话了，我是根据这一点，我是很难去想象啊，教会传统所说的啊，若望就没有致命，如果你说若望没有致命，这个话就耶稣快落空了啊，你必须直接这么想啊，那我觉得这个事有点麻烦的。我说我愿意，我个人愿意认为，若望应该也是跟他的兄弟，跟另外的十二个门徒一样，都是致命的圣人。当然我也不能证明，我只是想，我从这句经文来看，我觉得这样子比较，我的信仰比较心安。耶稣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。好，然后最后呢是到了耶利哥，就是他们从这一个腓立伯的凯撒的亚在伯多禄宣信之后开始走嘛，该走向耶路撒冷，快到了哈，这到了这个进耶路撒冷城之前最后一个休息站了吧哈，耶利哥在约旦河河谷的最下方，靠近死海之处，好，有瞎子来了。好，那很清楚一样，耶稣治好瞎子当然是什么，在生理性的啊，生理性的把他们的眼睛遮，然后给看见。那么结局是什么呢？他们就跟着耶稣去了，去哪里？去耶路撒冷了。讲简单一点，去死。啊， 跟着去死嘛，去受难。那这边我们可以发现，这个其实是一个前面的总结。我们前面所看见这一些争权夺利啊，哈，这个在先呢、啊，在后等等，这边是怎么样？他们每一个人在跟随耶稣的路上，都需要求耶稣帮助他们把他们的眼睛治好。真正的看见耶稣的瞎眼啊，我们都是瞎子，都需要耶稣给的光明。不有趣的是，我们这边就看见马窦的一个特色，他改了马尔谷两个瞎子，马尔谷只写了一个瞎子，而且马尔谷的瞎子呢，在马尔谷第十章的结尾还有名字，还记得吗？巴尔提买，对不对？提买的儿子啊，巴尔提买。好，这边是马窦一直把这个故事还有加倍加成的说法，好几次我们出现的就是把马尔谷的一个这边变成了两个，就是当然就是要强调那一个效果吧，在写这一个福音的时候。好，这是耶稣从这一个加里勒亚走向耶路撒冷路的最后一段，我们明天就跟着耶稣一起进城。愿光荣归于父。
今日你圣神，祈求我今日必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
阿门。
好，谢谢大家。